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4年3月5日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坚持不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05。那通常会宣布的，那这样你们肯定能记得是在哪儿。那我们要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5章从21节来读起。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按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得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然后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那今晚我们的头和心都低下，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那你只要借着向神举手显明出来，说，主啊，我有一个需要，我祈求你帮助我。主祝福你们。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就近崇高的主，因为他告诉我们，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我们带着我们拥有的一切的信心上来，相信今晚你必照着我们所需要的应允我们，因为需要很多。你看到整个会堂里你儿女们的手，他们举起了手，唯有你知道在那颗心底下的是什么。父啊，我祈求你今晚应允他们，愿他们的每个愿望今天都为他们成就。我们为那些未得救或不知道你是他们救主的人祷告，我们祈求他们今晚接受你，找到他们在死亡的时刻必须拥有的那位能满足一切的主。也许这里有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你，却还没有被你的灵充满。我们祈求今晚你将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在世界历史要结束的时刻成为你的仆人。主啊，求你医治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祈求你的同在今晚以这样的方式临到我们中间，以致我们认出你是我们复活的主。当聚会结束，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彼此能像那天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为他们借着你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某个神迹认出了你，你复活以后你还是一样的耶稣，行一样的事。愿我们今晚仍然见证同样的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昨晚我花了全部的时间传讲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主题。那介绍完了聚会的宗旨，那以及如何接受他，那就像通常每个晚上伯特斯弟兄对出来的人所做的。那我花了全部的时间直到9点半我不喜欢让大家等，那只讲几句话熟悉一下，那主的道才有意义。他只要讲一次就胜过任何人一辈子所能说的话，只要从他来的一句话。那我希望今晚像过去一样，从神赐给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中选一个主题，那作为上下文，愿他赐给我们。 那我想选一个词儿，坚持不懈。那根据韦氏词典，那在我记在这里的笔记上，这个词的意思是持之以恒，要坚持不懈，达成一个目标，要持之以恒，那就是坚持不懈。那各个时代对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有信心的人都是坚持不懈的。没有人会坚持不懈，除非他先知道他想要成就什么。那你必须先知道你要成就什么，然后才有信心去得到你想要达成的东西。某样你知道是真实的东西，是你能持之以恒。信心就是那样奠基的。信心不是奠基在一个神话上，不是奠基在某件事上，或是只是听了某个人的话说去做这事或做这事。信心永恒安息的地方是建筑在主的道上，在神的道，也就是圣经上。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绝无错谬的道，我们相信它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在旧约借着众先知启示自己，神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显明自己，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升上了高天，又以圣灵的样式回到地上。那神住在那，曾经有一个时候神在我们之上，在基督里神与我们同在，现在神在我们里面，神在人里面工作来敬拜，通过人即神的代理受了敬拜。若没有人做他的代理，他的帮手，神就什么也不能够做。那对神有信心的人，对他们想要做的事都是非常持之以恒的。那我们来看各行各业的人，那比如乔治华盛顿在伏击谷，那经过整夜在雪中祷告，雪都到了他的臀部，腰间都湿透了，河上接满了饼，但是他从神得了一个异象，于是他抓住了信心，相信神要赐给他胜利。那虽然河面上那没有太多的兵，那他的军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脚上甚至都没有穿鞋子，他们的脚上裹着破布，站在寒风中，然而的心里认为神已经赐给了他胜利，他已经祷告透彻了。那我们知道第二天有三颗火枪弹穿透了他的大衣，却没有伤着他，河水阻止不了的，火枪弹也阻止不了他，他坚持不懈，因为他已经祷告透彻了，他对所做的事有信心，对那位带领他的有信心，就是神。当一个人坚持不懈，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事时，对想要成就的事有信心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得了他。那圣经最古老的故事中有一个挪亚，挪亚不是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也许是个农夫。那当时世界就像今天一样的邪恶，充满了科学，还有大人物，他们来自该隐的子孙。赛特的子孙是谦卑的牧羊人、农夫，但该隐的子孙都是聪明的人、建筑师、发明家、科学家，极其的精明，相当的虔诚，他们有自己敬虔的外貌。然而就像今天一样，却否认神的大能。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那一天神在田里遇见他，对他说话，吩咐他要建造方舟，因为神要用水毁灭世界。那绝对违背了当时所有的科学测量。那瞧，天从未下过雨，空气中没有湿气，神借着灌溉浇灌大地，使泉水流遍全地。那没有像那样的水，空中没有水，当时的科学也许更有能力，他们当时所取得的成就今天的人都无法解释。 他们在埃及建造了金字塔，还有狮身人面像，人们无法再建造。那些石头高耸在空中，我们都没有东西来把它抬上去，我没有动力把它举上去。但洪水之前，在以诺和挪亚的日子，不知怎么的他们能够做到。那也许他们能发射到月球上，那也许有宇航员等等，我们不知道。但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像当时那样伟大聪明的文明，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也许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他们发现了某样的东西，那他们可以搞出一种的色彩，能一直保存到今天，那制造某种不会褪色的染料，那他们可以保存尸体，制造木乃伊，那看上去仍然保持自然。即使在4000年后的今天，那么看上去仍然很自然。即使我们要做都做不到，我们没有东西来做到它。我们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艺术，许多伟大的艺术。毫无疑问，他们有仪器能够证明空中没有水。那这人转过来违背科学，说将有水从天上降下来。那科学可以把一个仪器发射到空中，说瞧这里诺亚，读一下这个仪器，那这个晴雨表上显示上面没有水，没有任何的水。那你说上面有水，然而科学研究显示那里没有水，但你阻止不了诺亚，他坚持不懈，他知道神说了天要下雨，如果神那么说了，他就能把雨放在那里，他会那么做的，不管那里有没有任何的水。当挪亚知道了主的道后，他就坚持不懈了。那当一个人知道了神的道还有旨意后，他就会持之以恒，那就会坚持不懈，不管科学说什么，哦，他们不能做这事，他们不能做那事，不管怎么样，但你知道这一点，你抓住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抓住了你，你跟他一起的旋转，他身上有一样的东西，你无法来解释，不管他似乎多么的不合科学，然而他里面有东西告诉你那是神，没有东西能够阻止的。所以我们发现挪亚继续建造方舟，不管有多少的科学证据说不是那样的，没有雨，不管怎么样他相信，因为他听见了主的道，那才是信心庄严奠基的地方，就是主如此说。那摩西另一个被兴起的伟大聪明的一个人物，为着神的某项工作而生在世上，他尝试着要借着科学行动来达成目标。那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领袖，他做任何事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消灭。他太聪明了，以致他能够教导聪明的埃及人知识，他想要靠一切的知识还有他所知道的一切来成就神打算要他做的事，但他却失败了，败得很惨。摩西发现自己失败了，因为杀了埃及人将他藏在沙里，然后听见自己兄弟的责备或质疑，说你要杀我们像你杀那埃及人吗？听了这话，摩西跑到旷野，成了一个逃亡的先知。在旷野40年后，神让他忘掉属世的教育，转向神的心意，从他身上除掉一切的博士学位等等，直到神能在他心里边动工。那当神把材料准备好了，那一天摩西在沙漠的偏僻处放羊，在一条熟悉的老路上，他发现了一棵树着火了。摩西虽然是个科学家，但他从未以科学家的方式走进这棵树。那你注意，如果他是个科学家，他会说，哦，现在我要取那树上的几片叶子拿去实验室，找出他们喷了什么东西，那找出他们烧着却没有烧毁的原因。如果他那么做，那他就还没有准备好。但他所做的事，他走进那火，脱掉鞋子，跪下来跟他交谈起来，因为他知道那是超自然的。从那树中出来的主的道说，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苦，我记得我的道， 我打发你去拯救他们。那有时候在履行职责时，神呼召属他的人所做的事，在属肉体的头脑看来是绝对荒谬的。他让他们做一件事，使他们完全成为了笑柄。那比如摩西，一个40岁的年轻人军人，宝座就在他的脚下，埃及的整个军队都在他的控制下，他失败了，他没有做成那事儿。遇见荆棘中的这位天使后的第二天，他却下到埃及去，手里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沙漠里的一根弯曲的杖。他妻子坐在骡子上，格顺坐在他腿上，也许白胡子垂到了他的腰间。他80岁了，阳光照在他秃头上直发亮，手里拿着一根杖，眼睛望着天空，嘴唇掠过一丝的微笑。有人可能会问，摩西你去哪里？他说要下埃及去接管。当他有一支军队时都没做到，他怎么能靠一根弯曲的杖做到呢？哦，老兄，你失去理智了，你精神错乱了，这是一个人的入侵。但问题是他做到了，因为那是主的刀。摩西决定了，不管他的胜算是多少，神与他同在，神远超过了一切的胜算。巴不得男人女人今晚能够想到那一点，借主的道是真理，没有别的东西，整个永恒都取决于这道。耶稣说道的一个字儿都不会落空，天地要废去，他却不能够废去。摩西下去了，他丢下他的杖时，他极其的坚持不懈，于是杖变成了蛇，接着他发现了模仿者，那模仿者仍然徘徊在神的路上。有人想模仿一些东西，模仿者上来卖弄，丢下他们的杖。摩西知道他跟谁交谈过，他知道他相信的是谁，他深信神能保守他在那个时刻交托给神的事。摩西静静地站着，接着摩西的蛇吞吃了术士的蛇。我们得到教导，同样的事要重演，也许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但是在末日要重演。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些人也要怎样抵挡真理。摩西坚持不懈，因为他有一些东西，后面有主子说，我必与你同在。那一天大卫站在扫罗的面前，他听见哥利亚来到了山上，那一个手持有14英寸长的巨人，那他手里拿着枪，跟织布的梭子一样粗，也许20-30英尺长，枪头或枪的座是铜做的。想象一下那人的头是什么样子，可能跟脸盆一样大，头顶上戴着2英寸厚的头盔，是铜的，整个的脑袋都遮得严严的。他正在向神的军队骂阵，他在大卫面前那样说。那大卫是个面色红光的人，一个小个子，也许还留肩膀。圣经说的面色红光，小个子，从未练习过用枪等等来决斗，但他一直在沙漠的偏僻处放羊。狮子跑来叼走一只羊羔，他追赶着狮子，用甩石器杀了狮子。我们看到一只熊来，做了同样的事儿，大卫也胜过了他。大卫说，你们容忍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使他的哥哥们都觉得羞愧，因为他们说他顽皮，出来看打仗。然而大卫里面有样东西，他知道他比一个征服者更强大。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怕他，我去跟他打仗。扫罗大卫来到将军面前，扫罗把他的盔甲穿在大卫身上，却不合身。扫罗发现他的教会马甲不适合属神的人，那东西不合身。大卫不知道要干什么，说这东西我从未证明过的，我对这些的东西什么文学士等等一无所知，把这东西从我身上脱掉，让我照神赐我拯救的方式上去，让我带着甩石器上去。哦，他们说他自幼就做战士，你只是个年轻人。他说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我上去。不管巨人看上去多么的高大，不管这看上去多么的不现实，大卫坚持不懈， 那个备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不可向他所代表的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哦，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大卫在这军队中，巴不得我们有更多能站起来坚持不懈，在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上坚持不懈的人。参孙另一个极其坚持不懈的人，他生来就是一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意思是为道被分别出来的。今晚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主的拿细尔人，那将是多好的一件事。不是为了信条被分别出来，而是为了道，基督就是那道，为着道分别出来。他有七条发柳垂在后背，那是他分别出来的标志。一天在平原上，他遭遇了1000个腓力士人，他手里没有任何用来打仗的东西。那些腓力士人像铜墙一样，他们头上戴着又大又重的头盔，前面有巨大的盔甲，还有盾牌、藤牌等等，用来躲避任何的子弹。也许头上的头盔有1英寸厚。参孙什么也没有，但他仍然可以感受到神给他的应许还悬挂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说，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那恩膏，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因为他感觉到那7条发柳垂在他的肩膀上。他抓起他所能找到的东西，那是一根驴腮骨。他手里拿着那骨头站着，他坚持不懈，这不是驴腮骨，也不是他自己的手臂，而是主的大能。主的大能降在他身上，他就用这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根又旧又脆被沙漠侵蚀的驴腮骨，你如果拿它敲打一块石头，它就会变成碎片。敲打那些腓力士人头上的头盔，那头盔往下垂着，后面盖下来直到肩膀，1英寸厚的铜。他拿着驴腮骨站着，打倒了1000人。经上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坚持不懈。一天，一只狮子追赶他，他手上什么也没有，但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的发柳仍然垂在肩膀上，他就用双手将狮子撕裂了。他极其的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与他同在，他能成就任何的事情，因为神拯救的应许与他同在。约翰非常的确定是约翰，他出生时，等他到懂事的年龄，他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他父亲是祭司，通常人们都接父亲的班，但他没有去学校和神学院，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太重要了，他要宣告弥赛亚。我们知道天使那么说了，他知道他在经文中被代表了，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他也知道400年前马拉基说了，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到了旷野之后，他从神那里接受的教育，不是像他父亲那样从某个神学院里出来，但他有一份重要的工作，他必须宣告弥赛亚，他必须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迹象随着弥赛亚。他注意到一天，他正站着向众人讲道，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所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对自己的位置极其的确定，他对自己的事工极其的确定，也是他说他就站在你们中间的某个地方。他不怕在法利赛人、撒杜盖人、士兵或别的什么人面前这么说。一些人仰望基督有几千年了，但他说他就站在你们中间，没有人能把这点从他那里拿走。他坚持不懈，他在所有人面前坚持不懈。是的，毫无疑问，这个希腊小妇人听说了他，听说了耶稣和伟大的复兴。一个来自拿撒勒的年轻先知出现在加利利，正在显大神迹奇事。妇人听说了耶稣，信心是从听到来的。这个叙利腓尼基妇人是个希腊人，信心找到了别人所看不见的源头。当他听见时，他就信了。他可能听到一个邻居的女孩癫痫病得了医治，那就是这孩子所得的病。他们可能听说的这种癫痫病得了医治，他的女儿也需要医治。他听到耶稣能做这事， 因为耶稣是神的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那里是要启示神给他那个时代的应许，今晚他在这里要印证和启示神给这个时代的每个应许。他在这里要做这事，他曾在众先知的时代，他在摩西里面，他在大卫里面，他在以利亚里面，他在其他的先知里面启示神给那个时代的应许。神给每个时代分派了他的道，差遣先知到去了先知那里纠正问题，那正是神在历史历代所做的事。他是神的不改变，今晚耶稣基督是那站在我们中间的先知，他是那位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的，知道万事，能启示他想要启示的任何的事情。夫人相信这点，不管有多少人不相信，信心找到其他人一无所知的源头。当一个人对神有信心时，他就抓住了他无法解释的东西，他抓住了一些的东西，他不能够推拉拽那些的东西，那东西抓住了他，那是信心的唯一的方式。当一个人对神真正有信心时，他找到了其他人所看不见的源头。神的道是剑，圣经这么说的，你想要参考的经文吗？那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把它主题记下来了。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这剑必须由一只信心的手握住，神学的手没有办法握住它，它需要一只在属灵的事上受过训练并认识神的信心之手。那我最好再说说这点，你怎么相信耶稣看着会众看出了他们的意念呢？因为他是刀。让我们在这里引述其他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够辨明。他是刀，那是他能辨明他们心里意念的原因。那昨晚我们讲到了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讲到那人站在那里吃着牛肉，喝着牛奶，吃着奶油面包，站在那里吃着，穿着像你我一样的衣服，背对着帐篷，看出撒拉在帐篷里边想的是什么。难怪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那位满足一切的自我存在的以罗心。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那将是同样的事。你注意到在所罗马的日子吗？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经文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人子显现的日子就像他在所罗马时一样，同样的事要发生。我们发现火准备好了，列国准备好了，传福音的已经去到了他们的地方，各样的恩赐都就位了。难怪我们应该持之以恒，难怪我们应该坚持不懈。我们要为神达成一个目标，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心腹从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民众召出来，为神召出一群分别出来的民。这个希腊人听见了这些话，他相信了，他有许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的拦阻。信心不知道拦阻，他的信心没有拦阻。他有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拦阻。你可能有拦阻，但如果你有信心，信心不知道失败，肯定的。让我们看看他的一些拦阻，那去看一下。一些人可能会说，记住，你属于不同的种族，你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而他是犹太人。换句话说，今天你会说你的宗派没有这个复兴，你的宗派有没有复兴这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妇人不在乎那是什么宗派，他是个神所创造的人，他有一个需要，他有信心，他要去得到这个需要，不管他的宗派是不是合作，对他来说都没有任何的不同。他出发了，他可能在路上又遇到另一个批评者说，哦，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神迹了。那人可能是个犹太人，因为妇人已经进入了犹太国，耶稣所在的地方，已经到了加利利，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不再有这种事了。但他仍然持之以恒，他坚持不懈，宗派的壁垒阻止不了他。 那些相信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的人也不能够阻止他。他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事。首先他里面有东西告诉他说他会得到他所求的。哦，会众啊，今晚巴不得你把这个持守在心里边，即神在这里要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如果你满足了他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站立得住。可能有一群的妇人向他走过来说，哦，瞧，吕里亚姐妹，那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你明白如果你这样做，你丈夫就会休掉你吗？毫无疑问，她爱她丈夫，但她不能对待在她里面的说好说歹。有东西在告诉她，她女儿得癫痫快死了，她必须去到耶稣那里。当她到了那里时，事情就会发生，不管有没有什么丈夫。一些人可能会说，哦，如果事情失败了，这个患病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但她知道呢，不会失败的。有东西在他里面告诉他说不会失败的。如果耶稣曾经是神，他就仍然是神，不可能失败。因此他仍然坚持不懈。接着一些人可能会说，你社交圈里的人会取笑你的，管他们笑不笑，他都无所谓。有东西在他里面，他仍然坚持不懈。一些人可能会说，你会被赶出教会的，管他们敢不敢，反正他上路了。有东西把他拉到耶稣那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没有任何的拦阻。他坚持不懈，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挡住他的路，最后的到达了耶稣所在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只要你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错的。今晚耶稣可以走进这会堂，借着应许要在今日所做的事显明他2000年后仍然活着。他昨晚做了，他每个晚上都在做，他在各处都在做，他证明了他仍然活着。你可以在他的同在中，但还不是那个波先生。有时候当你走到他面前，会遭遇到非常的坎坷，他遭遇到了。当他到了后，耶稣却说他奉差遣不是去他的种族的，他要来相信的这一位却拒绝了他。这是个功课。这一位他经过了这一切痛苦失望等等的难关才来到那里，有东西在他里面推动告诉他去，但他到他那里时，他却断然的拒绝了他。此外他说他的种族不过是一群狗，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们狗吃。如果他称五旬节派是狗，那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说卫理公会狗、浸信会的狗，那会怎么样呢？在我看来，他们会回去告诉牧师说，哦，牧师还是对的，这个人什么也不是。但如果你持守住了，有东西持守住了你，你就会不一样的。我奉差遣不是去你们狗的种族，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你们吃。我奉差遣不是去你们那里的，你们的复兴、你们的同伴不赞助这个。我奉差遣不是去你们那里，我不好花时间在你身上，你只不过是条狗而已，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呢？对一个没有信心、没有下决心的妇人来说，那将是何等的失望啊！哦，巴不得教会能够看到这一点，但他仍然坚持住。他不是温室的植物，必须被呵护啊，你知道，不是那种需要到处喷药让虫子离开的植物。健康良好的植物你不用给它喷药，健康良好的植物虫子不会去到它那里，它充满了健康。一个良好重生的对神的信心，一个真实无伪圣灵的信心，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拒绝它，没法拒绝它，持之以恒，他一定要达成神所应许的目标，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拒绝的。他无论如何都要去的。是的，他不是杂交的。今天我们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杂交的。我们说到杂交的玉米，我在外面的牌子上看到，它毫无益处，它正在把人杀死。看看读者文摘下面说，如果女人一直吃的，会发生什么事呢？20年后，他们就再也不会生孩子了，他们就生不出孩子了。它正在破坏人，直到癌症把人抓住。哦，一切的东西，整个的东西都是重铸的。那确实粉碎了有关进化的学说。耶稣说，起初神说，各样种子要各从其类。你拿杂交玉米来说，你杂交的把它种下去， 第二年再种他的种子，你什么也得不到。你有了更好看的玉米粒，但你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在世界上杂交一切的东西，你拿骡子来看，那让公驴跟母马杂交，那你就得到了骡子，但那骡子无法再把自己繁殖回去。它是地上最无知的东西。我赶骡子赶了一辈子，哪怕他要等到死的时候要踢你一脚，他什么也不知道，你无法教他任何的东西。你跟他交谈，他就像许多所谓的基督徒竖着两只耳朵，他们叫了半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叫什么。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医治这回事。但你拿一只好的，他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但一匹真正纯种的马知道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爷爷是谁，曾祖父是谁，曾曾曾曾祖父，能一直追溯回去。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也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他的起源不是约翰卫斯理路德或别的人，他起源于五旬节那天，神亲自降临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道彰显了出来。你可以把道告诉他，他会说阿们，其他人会说我可不知道那个，看到那头驴啊，那杂种了吗？他不知道自己去哪，不知道自己从哪来，他太可怕了。那妇人不是那种的，他不是杂交的植物，他抓住了一样东西。你用不着恶护的给他喷药，说哦，亲爱的，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应该来。不，先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他。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自己的位置而战，他必须独自站立，只有他与神，他为每一寸土地而战。所以用不着恶护他们。那就是今天五旬节派教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五旬节派的婴儿，必须用这个那个或别的东西撒呀喷的，直到他跑到外面成了一群的杂种。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房屋的清扫，从讲台一直到扫地的，重新开始，让真正的信心生在人们的里面。是的，不，这妇人不像今天许多所谓的信徒那样是杂种。他做了什么？他承认耶稣即道是对的。信心总是承认道是对的。 Amen。 如果你的信心不能对神一切的道回应阿们，你的经历就有问题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不对此说阿们，那就有问题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如果他不对此说阿们，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他不对神应许了一切道喊阿们，就有问题了。妇人承认耶稣是对的，他承认自己只不过是条狗，但他寻求一些碎渣。我们却不是这样。不，我们必须被安排在座位上说，如果头一个晚上他们不服侍我，我第二个晚上就不去了。瞧，他完全不同，被推来推去赶到外面，不管做什么，总之他下定了决心。他持之以恒，他坚持不懈，有东西在他里面告诉他说他会得到的，不管他得等多久，得经历什么，无论如何他会得到的。他求一些的碎渣，他要的不是一个全套的大餐。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些的碎渣，这才是应该做的。不要捡高位，要捡后座，不要做，只要做小人物。升高的方式总是降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升高的方式总是降卑。记住，妇人从未见过神迹，她是个外邦人，但她拥有信心。她有点像妓女拉合。拉合对探子说，他们又说啊，等我看见约书亚是怎么梳头的，你们的将军长什么样，那或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剑，他们有什么装备，这是怎样的战争？他说，我听到神与你们同在，那对我就足够了，我想要得着怜悯。他相信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那注意，因这句话耶稣说，因为妇人持之以恒的上来。那起初妇人称耶稣大卫的子孙，那他作为外邦人没有权利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当他说主啊，耶稣是他的主，对他却不是大卫的子孙。妇人有亲近神恩赐的正确的方式，你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正确的亲近神。这是第一个有神迹发生在身上的外邦人，信心会承认道是对的， 会谦卑敬畏，今天一样信心愿意接受到了任何的部分任何的地方，只要能让我去到那里。你曾注意玛大在耶稣面前坚持不懈吗？玛大的出来，虽然他有个兄弟爱耶稣，虽然他打开家门并离开教会等等，拉撒路和耶稣是朋友，拉撒路死了，在坟墓已经四天了，已经开始腐烂了，鼻子都开始塌陷，骨头上的肉也脱落了，他死了。我跟一个妇人交谈，他属于另一个相信耶稣只不过是个先知或好人的信仰。我承认耶稣是先知，但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众先知的神，他是所有的众先知，他们都在他里面，而且再加上神，这一切合在一起成了他。那一天晚上我们下去，他说，布莱先生，我要向你证明我在你的信息上只找到一处错误。我说，我希望主在我身上也只找到一处的错误。他说，你太夸大耶稣了，你把他当作神。我说，他就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世上最大的骗子。他说，你把他当作神。我说，他就是神。哦，他说他是个好人。我说，他比一个好人大多了，他是神。他说，我要用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的不是神。我说，你怎么能证明呢？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去坟墓那里叫拉撒路复活时，圣经说他哭了。我说，那就是你的经文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没看到？他说，他怎么可能哭了又是神呢？我说，他既是神又是人。当然了，但哭的是人，我承认的是一个人在哭。但当他在坟墓旁边站起来，挺直了单薄的身子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过来了，那比人大多了。亲爱的先生，朽坏认识他的主人，灵魂认识他的创造主。他去了什么地方四天时间我不清楚，你也不清楚，但不管怎么样，当耶稣一说话时，拉撒路就出来了。阿们，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当他下来时他就饿了，那是个人。下山后来到一棵树旁边要找点果子吃，当他找过后就咒诅了那棵没有果子的树。但当他拿起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剩下的零碎又收拾了七个篮子，那比人大多了。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他躺在水上的一条船的船尾时，他是个人。因着整天的讲道医治病人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因为辨明众人心里的意念能力从他身上出去。那天晚上一万个魔鬼在海上发誓要淹死的，那只小船就像一个瓶塞在海里上下起伏。魔鬼说，我现在抓到他了，看来好像一切都完了。但当他醒来站起来，一脚踏在绳索上，扬起头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就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是个人。是的，他的求水喝时，他们给了他醋，那是个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呼喊受折磨时，他是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拆开了坟墓的封条复活了，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那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一个人的里面，即他的儿子。难怪马大有这知识，他在耶稣面前坚持不懈说，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哦，巴不得今晚我们能把那些话放在我们心里。我知道我坐在轮椅上，我知道我得了癌症，得了心脏病或别病，我知道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但即使是这样，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必成就。他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只要像马大那样坚持不懈，似乎耶稣拒绝了他。马大打发人去叫他，他却没有来，又打发人去叫他，还是没有来。最后拉撒路埋葬了四天他来了，但马大仍然持之以恒。他抓住了一样东西，他看见了耶稣行的事，知道那是神，他知道那事，他坚持不懈，他得到了他所求的。舒念夫人在伊丽莎面前坚持不懈。哦，孩子死了躺在床上，伊丽莎想要让童子基哈西去把瘦高的杖放在孩子身上，但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他知道神在那位先知里，因为他看到了先知所说的话成就了。伊丽莎是一位被印证的先知，妇人知道他所说的是从神那里来的。 夫人说，我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直到我找出究竟为什么。他跟先知待在一起，他坚持不懈，直到得着了所求的。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一个夫人从加利福尼亚来，当时我还住在坚逊维尔，大约是三四年前，她得了肿瘤，单单肿瘤就有50磅重，他必须把她抬进会堂，让她坐在后面。她知道那天晚上我会在那里，她以为我会为病人祷告，但我持续对于会众讲道，讲了也许是今晚我们在这里讲的。讲完以后，有人告诉她，她今晚不为病人祷告，但她心里说她想要接受祷告，并且相信。他以前参加过聚会，他说，我相信如果布兰弟兄为我祷告，我就必得医治。那天晚上，两三个执事沿着会堂的墙边把他抬出去，然后绕到后门把他放在门口。我跟比利从后面走出去，他下来要拉住我的裤腿说，布兰弟兄，他说，我一直相信如果你求神，神就必医治我。我按手在他头上说，那么姐妹，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吧。几个月后，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他，他站在那里，腰围完全正常，50磅的肿瘤不见了。他说，我可以带这里的任何妇女进更衣室，让她看我身上任何地方是不是有疤痕，这是我过去的照片。那是什么？不管你是不是为别人祷告，他都持之以恒。他从加利福尼亚来要得医治，他若不得医治就绝不回去，他坚持不懈。我记得几年前被叫到一个头白喉快死的男孩的床边，他们不让我进去，因为我有孩子。医生说，你不能进去，你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我说，如果男孩是天主教徒，你会让神父进去吗？他说会的，但他没有结婚。我说，但他也看望孩子等等。他说，那不是问题，伯兰先生，你让神父进去给他做临终祷告，这就是临终的祈祷。男孩快死了，让我去看他吧。那最后我说服了他，他让我穿得像个 3K 两成员之类的，披了个什么各种东西。那孩子的父母站在那里，我离开聚会过来，孩子的父母说，如果你来祷告，我孩子就会活下去。男孩大约17、18岁，那里有心电图某种的机器，那他昏迷了两三天不省人事。我进去时，孩子的父母接待了我，我跪下做了一个信心的简单祷告。我说，先生，你相信什么？他说，全心的相信。我要你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祈求神，神必赐给你。我说，谢谢你们的信任，弟兄，愿我永不背叛这信任。我按手在孩子身上祷告说，主耶稣啊，这孩子父母的信心跟我的信心连在一起，今晚来到你的宝座前，让这男孩活着不要死，因为我们相信，奉耶稣的名。然后站起来，孩子父亲伸出双手拥抱站在人工呼吸器另一头的孩子的妈妈。孩子正通过了东西呼吸，他说，孩子妈，这有多奇妙，这有多奇妙，哦，太奇妙了。站在那里的那个小护士感到惊奇，他的小帽子都要从头上掉下去了。他左右看看说，先生，我不明白啊，你和你妻子在儿子就快死时怎么会这么做呢？他说，亲爱的，我儿子不会死的。哦，这个女人她说，哦，医生说他要死了，那机器，那不管什么机器，当时得了这热病，心跳那么弱时，众所周知，以前从来没有人能活过来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位老父亲的信心。那我想他属于 AB 辛普森运动。他走过去把手放在小护士肩膀上，那他大约60岁，把手放在小女孩的肩膀上，看着她的脸，他说，亲爱的，你看的是那机器，你只知道看那个，但我看的是神的应许，神说他必做这事儿。这取决于你看的是什么。他们互相拥抱在那里欢喜。弟兄，现在这孩子结了婚，成了在非洲的一个宣教士，有两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一位父亲和母亲能在最黑暗的时刻坚持住，坚持不懈。是的，坚持不懈，对神有信心。受小的米开亚在那400个受过训练的先知面前，当他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异象时，他坚持不懈。虽然他跟他们相反，他们去见他，愿告诉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说一样的话，我们就会让你回到协会里。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只是说了吩咐我说的话。他的异象用神的道检查过，他不顾一切宣告了他的预言。他们说，我们要把他丢进监牢里边，让你吃不饱喝不足。亚哈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就要处理的。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那就是神没有对我说话了。他坚持不懈，他知道他站在哪里。被耶稣医治的那个瞎子无法跟他们争辩神学。他们说，谁开了你的眼睛？他说，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人。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那他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回应。他说，你们是这时代的宗教领袖。 这人让我能看见，然而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有了自己的好的神学，他无法跟他们争辩，但他知道一件事，他能看见了，他不以此为羞耻，他爸爸妈妈羞于对此说点什么，但不是他，他看见了，他感觉到了，他得到了果效，有东西告诉了他，他坚持不懈。菲利他一看见昨晚的功课，当他走到耶稣基督面前，当他看到西门的南德烈的兄弟，那菲利，那彼得走到耶稣面前啊，那时他还是西门，他走到耶稣面前，西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受到教导说弥赛亚将是先知。当他走到耶稣面前，耶稣告诉他，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坚持不懈，当时他就准备好了，他成了教会的领袖。菲利看见了这事儿，他认识另一位知道真理熟读圣经的人。菲利坚持不懈，翻过山找到了他。但拿单叶上来时，他是个有名望的人，真希伯来人，一个忠诚的希伯来人，很好的人，非常正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在祭司面前，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耶稣看着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扑倒在耶稣的脚下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不管其他任何人怎么想，他已经遇见了他一直在读的那一位，他在耶稣身上所期待的都找到了。一天，一个小妓女来到井边打水，耶稣坐在那里，一个普通人，穿着普通的衣服，吃着普通的食物，讲着普通的言语，就像其他任何人所讲的普通街头的语言一样。妇人对耶稣说话，耶稣也对妇人说话。耶稣找到了他的问题在哪里，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他心里那里预定的种子立刻就迸发出生命来。当这些事临到法利赛人，马上就被抹黑了。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个算命的。但这妇人知道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都更快，连心中的主意都能辨明。妇人说，先知，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已经400年都没有先知了，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位行神迹的肯定不会说谎，他是个先知。他说，我就是那弥赛亚，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就是他。你现在去试图阻止他试试，若有人到过东方，你知道街上的男人绝不会听一个妓女的话的，他根本没有发言权，但你试试去阻止他，他就好像一栋房子在大风中着了火，你无法阻止他。他跑到街上大喊，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吧？他现在就坐在井边，那就是弥赛亚，我们一直在仰望要来的那个人就坐在那里，他将这些事告诉了我。圣经说，众人因妇人的见证就信了。在结束时，我想说一下，我看见一些讲西班牙语的人坐在这里，那所以我想说一下这事。那不久前我到了墨西哥，在那里的一个竞技场或类似的地方，我们进不了斗牛场或大体育场，那当我们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好几千人聚集，从加利福尼亚来的 Espinosa 弟兄，我想他是神召会的弟兄，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是我的翻译。那头一天晚上，有个老瞎子走上讲台，那他一点也看不见，我看着他，那我有好衣服好鞋子穿，但可怜的老人破烂不堪，裤子破破烂烂，旧帽子像是用捆包的麻绳缝的，他瞎了长长的白胡子，他的脚很大，可能好几年都没有穿鞋子，浑身都是土，完全瞎了。我看着他，我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大概就是这么个年龄。我走到他那说，你好，埃斯皮诺斯弟兄翻译了我的话。我把脚放在他的脚旁边，比了比，那有一块帘子横跨讲台，大约是这块帘子的4-5倍宽。那我想，如果我的鞋子适合的，我就把我的鞋子给他。哦，但他的脚比我的大多了。我把肩膀靠在他旁边，好像我要跟他拥抱的样子。他的肩膀比我的也宽多了。我看到我的外套不适合他。我想，神啊，我能做什么呢？可怜的老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他可能吃着别人扔掉的玉米饼子，然而却要花了仅有一点钱去买一根油蜡烛，为他的罪点在价值100万美元的金坛上，活在那样的迷信和黑暗中。我想，这是什么世道啊？人的命运怎么会这么的悲惨？我搂着他喊道说，神啊，怜悯他。然后他突然喊道，荣耀归于神。这时候环顾四周，他能像我一样看见了，走过了讲台。 第二天晚上我们进去时，有一大堆的旧衣服、披肩和帽子，3-4英尺那么高，他们怎么知道哪一件是谁的呢？那里人们他们在乎吗？那天早上大约8-9点，他们就到教会了，里面没有座位，就站在外面，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就互相靠着，妇女们的头发都散落了下来，抱着孩子等等，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早上9点钟就来了，而我要到晚上8:30到9点才会到那里，他们要确保自己能在那儿，就站在那儿一直等我进来。他们让我用绳梯从竞技场后面爬下去，那我就是这样进去的，然后走到讲台上。那彼得保罗有个人啊，我叫他玛利亚娜，意思是明天，他总是慢吞吞的来接我，那所以我说你明天来算了，那今晚已经完了。那他把我接到那里放下去，然后我自己走上讲台。那史蒂夫波特的杰克摩尔弟兄，你们许多人认识的都跟我在一起，那还有埃斯普诺萨弟兄，还有其他的几个弟兄。我们站在讲台上时，比利来了，我听见那边有很大的响声，有成千上万人坐在那里。那比利说，爸爸，你必须想想办法，这里有个讲西班牙语的小妇人，她抱着死去的婴孩，他们说那婴孩一大早就死了。玛利亚娜发了祷告卡，她没有祷告卡了，我也没有了。这妇人决心要把这孩子带到祷告队列中，我们大约有400个人准备接受祷告。我说让他回去，如果他跑到前面来，那么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我说我们不能那么做，告诉他也许明天让他进祷告队列，我明天会在这给他祷告卡的。他说你去试试看，我要300个引座员在那里都拦不住了，他还不到90磅。他说你根本拦不住他，他抱着那个死去的婴孩从他们腿下钻过去，肩膀上爬过去等等。我说 Jack 弟兄，我说他不认识我，他也分不清你我，你下去给那个婴孩祷告，那这就平息了。我说那婴孩死了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正在讲信心是实体，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我正在讲道，我讲的时候 Espinosa 弟兄继续的翻，那几个弟兄开始下去为了婴孩祷告。当我开始看时，那就在我面前，我看见一个墨西哥的小婴孩，没有牙齿，非常小的，正在微笑看着我，那是个异象。我说等一等，这个弟兄，把婴孩带这儿来。于是他们就让开了路，那小妇人上来，手里拿着祷告念珠，伏在地板上喊道，神父，我让他起来。我说啊，不要那样。他有一条蓝白条纹的毯子，一个僵硬的婴孩大约那么长，躺在了怀里。我说问问他孩子什么时候死的，他说那天早上大约9点死在医生诊所里，而现在是当天晚上大约9:30或10点。他湿透了，一直站在那儿，头发都散了，漂亮的小妇人，也许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看上去大约25岁。我说 Espinosa 弟兄，不要翻译这个祷告，因为我刚看见一个异象，一个死婴孩或一个小婴孩在那里朝我笑。我说可能就是这个婴孩。我把手按在毯子上，我说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这异象什么意思，但我看见了小婴孩，如果这个就是你准备叫他活过来的那个婴孩，我呼求他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孩子发出喊声，开始踢那毯子，像那样叫起来。不久前商人之声刊登了这事。我说 Espinosa 弟兄，现在还不要对此说什么，你派一个跑腿的跟着那个妇人和孩子到医生那里，在你们公布这事之前先拿到一份签了名的书面陈述。我说因为这必须是真实的，那我们不知道。那于是他们派了一个跑腿的医生签了一份书面陈述，婴孩死于双侧肺炎，那天早上9点在他的诊所里边，婴孩的呼吸停止了，心跳停止了，死了，僵硬了。那个小妇人就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坚持不懈，没有东西能阻止的，他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虽然他的神父会把他赶出教会，那肯定会的，那不管会发生什么。前一个晚上他刚好透过栅栏看见那个老瞎子恢复了视力，如果神能赐给那瞎子视力，他也能叫死人复活。他有一个需要，他坚持不懈，像叙利菲尼基的妇人一样，他得到了他所愿的，因为他坚持不懈。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若是同心合意求什么，就必得着。现在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坚持不懈。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为你的国已经讲了大约30几分钟或更久。神做了应许，神要对他的应许负责。主啊，让我们记住并向那个小妇人坚持不懈，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那就让我们持守的，直到我们得着我们为之而来的东西。 如果今晚这里有人还未得救，愿他们持守住，直到神拯救了恩典接受了他们。如果在这里有人没有圣灵的洗，愿他们像那个小妇人一样，不要让时间或其他任何的东西挡在路上。愿他们坚持，坚持不懈，直到圣灵以神的恩典充满他们的生命。如果有人病了，愿他们不放弃，愿他们像雅各一样坚持。他是如此的坚持不懈，他坚持着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祝福对他来说就是生命。今晚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主啊，医治对我们来说就是生命。我们祈求你的同在临到，使我们能抓住你，你抓住我们，像你对雅各那个摔跤的王子所做的，你把我们的名字从地上教会的册子转到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坚持不懈，持守住，直到神在我们里面证实他的应许。我们奉他的名求。主啊，我们知道从你来的一句话比其他任何人所能说的一百万句话都更有意义。主啊，求你来印证我讲的是真理，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是道，你是那在挪亚里面的道，你是那在摩西里面的道，你是那在以利亚里面的道，你是那在大卫里面的道，你是成了肉身今晚住在我们中间的道。你在这里印证你给这个时刻所做的每个应许。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你所做的这一切应许，请你在这里来证实的。父啊，今晚求你应允，我们要留意看到你在这里。愿教会伸出信心之手抓住，说，主啊，我要坚持不懈，我要待在这里，就像寡妇抓住不义的法官一样。如果不义的法官为了摆脱那妇人便将他所愿的给了他，那么这些神期盼他们能抓住他的人，今晚天父岂不更要赐给他们吗？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是应当称颂的。那我想看比利，你发祷告卡了吗？200，你今天发了什么卡？ H 吗？我们昨晚是从哪儿开始的？一，不是吗？今晚我们就从别的地方开始。今晚的祷告卡是 H， 不管谁有祷告卡，请拿着他们。那将我们要为每个人祷告，那只要拿着那祷告卡，你给人一张祷告卡，他当时就得了 60% 的医治。骄傲的知道他会进队列，所以他会拿着祷告卡，那是我们分祷告卡的原因。那让我们开始，我们看看，今晚让我们从80开始，从80开始，90、100，谁有祷告卡 H？ 那就 H 就是天堂的首个字母 H。H80 请举手。那也许我错了，那么就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什么先生？我没有看到了。哦，后面，好的，过来这里先生。H80H81 谁有 H81 请举手。81在这边，过来吧女士。82谁有82请举手，好吗？在那儿。82号，好的，82号。那谁有祷告卡 H82 号？80 81，我们要 H82。 那么西班牙语怎么讲？那可能是某个说西班牙语的人。好的，好的。82 83 H83 谁有祷告卡 H83？ 看看你的祷告卡，那看看你邻座的祷告卡，也许是聋子听不见。 H83 那如果你不想用祷告卡，就不要拿那些卡，等拿到了卡就要用他们。那不要把卡拿给其他的人，你自己拿着，那不然你在祷告队里中会被拒绝。那所以拿着你的卡上来，在聚会前要听听说明，拿着你的祷告卡，然后待在座位上。 H83 在哪里？84呢？这里的女士。85 86对，反应快些。86 87 88 89 90 91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那格兰特弟兄如果可以请数一下，那看他们是不是都进了祷告队列。那现在我要这里的每个人，大约10到15分钟后我们就结束。那我要这里所有没有被叫到的人都待在座位上，那保持真正的敬畏和安静。那现在要坚持不懈。那让我们给你们讲另一个故事。一次有个妇人，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大拉， 有小妇人下来，那或者不是在加达拉，是在另外一个的地区。他听说了耶稣，他得了血漏，他来参加耶稣在海边举行的聚会，但是无法去到耶稣那儿。所以他心里说，听着，他心里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记得这个故事吗？那他挤进去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他们正在数脸，那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上来了。那现在我们想一想这点，彼得责备的说，主啊，那大概像这样说，大家会纳闷你是否正常。那每个人都在说，嘿，拉比，嘿，先知啊，这是拿撒勒的年轻先知吗？这是加利利的先知吗？嘿，你好。那别理这样的人，祭司的人说，大家都别理他。但他继续坚持着，他坚持说，我让他摸到他的衣裳，他做到了。那彼得说，哦，你让众人认为你不正常。耶稣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这点？德性意思就是力量，离开了他。耶稣在会众中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当他找到那女士时，他对妇人说了什么？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告诉了他的血漏，以及他已经得救了，对吗？那多少人相信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请举手。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在希伯来书三章这样说，他现在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是在身体的样式上不一样，那当他那样回来时，时间就结束了，他要带走教会。但他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进入我们里面，进入你里面，行他所行过的同样的事。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那如果道在我们里面，我们讲的又是真理，这是神应许给今天的道。神的道岂不是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辨明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吗？众先知岂不都能辨明人的心思吗？对吗？为什么？那是道在他们里面，神给那时代的道。瞧，他们就是那样被印证的，那是他们的委任状。他们没有一个属于组织，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他们的委任状就是他们的事工。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他所说的话若成就，就当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预言不能仅仅只是一次，而是持续的，次次都成就。教会中有一种叫说预言的恩赐，那当然在预言讲给全会众听之前，要先经过能辨别的人查验，要先拿到两三个人面前明辨，然后再告诉教会。但先知生来就是先知，是预定的，预先定下来的。神说，耶利米，你在母腹中成型之前，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约翰在他出生前712年，他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瞧，肯定的。那注意，那耶稣在地上时，他被医治和拯救成了祭物。我们相信这一点吗？耶稣今晚不可能来拯救你，他已经做了这事，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是过去时，不管你怎么尖叫，怎么会喊叫，对你都没有一点的益处，直到你接受了他。他是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你必须接受他并承认他。瞧，那是正确的，医治也一样。但如果他今晚穿着他赐给我的这套衣服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他在祷告队列中会做什么呢？你怎么知道那是耶稣呢？那瞧，只要有人来说，耶稣，你愿意医治我们，他会说，我已经做了这事。那如果他手上有钉痕，任何人都可以有那钉痕。瞧，可以是任何的疤痕。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葡萄藤呢？关键是它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命。每根藤如果第一根枝子从那葡萄树耶稣基督长出来的第一根枝子中，他们写下了一本使徒行传，对吗？如果他长出另一根的枝子，他们也会从中写出另一本的使徒行传的。因为如果第一根枝子结出葡萄，下一次他就不可能结柠檬。但柠檬汁可以在那上面存活，因为它是柑橘属的水果。 但他却会活出自己的生命，他总是会是柠檬的，因为他是嫁接在葡萄树上的藤。但如果葡萄自己长出一根枝子，他就会像第一根枝子一样结果，因为他将是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在那根藤里。没错，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如果他在这里，他将借着他的生命和他给这个时代应许的事被认出来。有多少人昨晚在这里？让我看看你们的手。那我想几乎是所有的人。好的，那有人，据我所知，那队列里的每个人跟我都是完全陌生的。如果是，请举手。每个人都是。你是陌生人吗？底下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的？好的，我要求你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要有信心，相信我告诉你们真理。那瞧，基督给末日应许了这些事儿。那我知道你们这城里有些了不起的勇士，像奥罗罗伯茨，那还有最近的杰克科和那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活出了他们的时代。但记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是众人之父。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外邦世界所看到的最后的迹象，耶稣应许了同样的事，显给蒙拣选的教会的最后的迹象。那记住，有一位天使，其中两位天使下去所罗马传道，他们从未显出这个迹象，直到今天也没有。但这迹象显给了蒙召出来的教会，耶稣预言了那将是同样的事。瞧，神在肉身彰显，瞧，辨明人心里的意念，看到吗？他应许了这事，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如果他要彰显那个显明的此时就在这里，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你的医治和你需要的任何的东西而相信他呢？主耶稣，现在取决于你了。父，不管你的旨意是什么，愿他成就。我是你的仆人，这些人也都是你的仆人，包括这里的许多人。让那些不是你仆人的借着你的同在知道，也许天亮之前他们就得要面对你了。现在你可以用恩典向他们微笑，但那时你将是他们的审判官。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耶稣今晚来到我们中间，行的在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事，在所有异教徒面前，这将成为我们的确据，即我们的救主是不死的，而是从死里复活了。2000年后，他今晚就像当时一样活着。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愿你的同在被显明出来，愿我们今晚在你复活的大能中看见你。主要愿会众那时因你伟大威严的同在而相信。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我把每个灵，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记住，你从未看见我，你在这里看见的是宣告着声音的破旧的躯壳。那这声音要么是从神来的，要么不是，你们也一样。这声音被塞在这个躯壳里，有一天我要用这躯壳换一个永不衰老的新的身体。但是朋友，每个人都是一个灵，当你走动时瞧，当你在那里控制时瞧，都会影响。只要安静地坐着祷告，那我要你们，如果神做一件事，我们应该感谢他，当然了，那赞美他，然后保持敬畏和警醒，只要安静坐着，全心的相信。你们底下没有祷告卡的，不管你在哪儿，你只要相信并这样说：主耶稣，弟兄告诉我们的都在圣经里。我知道你应许的这事，我知道那必定是你，绝对不可能是那个人。他就像我或我丈夫、我儿子、弟兄是个人。瞧，但一个恩赐不是你可以用来做某些事的东西或一把刀，那不是恩赐。一个恩赐是，那哪一天我会举行一个大的帐篷聚会，去某座城一次待上几个月来教导这事儿。瞧，一个恩赐是把你自己挪开，让神进来，看他要显明什么，要做什么。恩赐不是我有能力做这事儿，我有能力做那事儿。你的恩赐的能力就是把你自己挪开，当你被挪开之后，神赐给你的恩赐才能够运行。瞧，那我不能让主告诉我任何事，必须由他来做。那为了节省时间，那我真的迟了。那女士过来这里，那我要你站在这儿。我刚才在讲井边的妇人，那昨晚你在这儿吗？哦，你不在这儿。你以前参加过一场这样的聚会吗？哦，没有，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是他第一次。我们是陌生人，他昨晚也不在这里，从未有过这方面的指导，从来没有。 只是来到这里。现在我们站在这里，你记得那个井边妇人的故事吗？那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人与这妇人生平第一次见面。那个妇人处在她在羞耻中，她结了太多次婚了，正在跟一个没有与她结婚的男人同居，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耶稣对她说话，那你记得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此若不是先在异象中看见耶稣，就不做任何的事，否则他在这里就是说错了，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不是听见父，而是看见父所做的。然后父，那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去耶利哥，但是上去撒玛利亚的叙加城，他遇见了这个妇人，开始跟他交谈，直到找到了他的问题在哪儿。然后耶稣把他的问题给他讲出来，他处在那个光景中，很快就认出了那是弥赛亚的迹象。瞧，如果那是昨日的他，今天他也是一样的。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对吗？魏忠，瞧，现在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不是耶稣，你也不是那个妇人，但他仍然是神。没错，那如果你能对我所说的有信心，对道有信心，那我绝不会说不在这道中的事。主可能会做那道以外的事，但只要他实行那道，我就知道那道是对的。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如果你病了，我按手在你身上，像那个伟大的勇士罗伯茨或其他人那样叫喊，或像艾伦弟兄那些人一样按手在你身上说，哦，哈利路亚，主医治你了，那很好。如果你相信那个，他就会管用。瞧，但如果主站在这里说出你所做过的一件事，或你生病的原因，或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一件事，或你不应该做的事，那会怎么样呢？那样你就会清楚的知道那必定的是对的。没错，你们底下的呢？那我在跟这个妇人说什么呢？那瞧，我没有再继续讲今晚的信息，那我也必须坚持不懈。瞧，这会让我又开始要讲道了。现在我必须回到辨别的事工上放松自己，让威廉·布朗靠边站。那多少人曾见过在休斯顿拍下的那张照片？那他来了，现在就在前面，他就悬挂在我与这妇人之间，他在那里转动。如果这妇人愿意做见证，他知道刚刚这几秒钟有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如果是，请举手。那我正在注视着的，就像在另一个空间一样，我正在通过这个妇人在观察的。那这女士有一件事，她极度的紧张，那是你要我为你祷告的事，那只是自然的原因，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等等，使你紧张。那另外，你的肋旁有个东西，像是一袋空气聚在你肋旁，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瞧，那又有人在说他是猜的。那总有一天我要叫出你到底是谁。瞧，那别这么做，你现在无法隐藏自己。记住，道自己就在这里，不是我朋友，我只是你的弟兄，但道在这里。那他是个好人，让我们来看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猜的。那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必须得通过那录音带我才知道。那就一会儿。是的。是的，他紧张，那是因为时间呢，他的年龄等等引起来的。那另外，你做过一个手术，那是不久前的妇科病。是的，那是你比以前更加的紧张的。没错，什么？没错，那是你紧张，因为在这个年龄使你更加的紧张。你认为我是猜的吗？还有一件事，有个女孩跟你在一起，一个小女孩，她在这里，她得了腮腺炎，对吗？就坐在底下，有个妇人，另一个妇人，你的一个朋友，那她有精神压抑，那像是紧张又是精神上的，对吗？那你回去时把那块手帕放在他们的身上，腮腺炎必离开，她必好起来，你必痊愈，去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相信吧。你们信吗？那是昨日的耶稣，这是今日的耶稣，你必须知道那是某一位。瞧，是的，必须是某一位。那瞧，是在我背后的那位。瞧，那不是我无法那么做，你知道那必须是某种能力，不对吗？你们相信照着主的应许，那就是主耶稣吗？主祝福你们。你好吗，女士？ 我跟你也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是陌生人。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如果主耶稣告诉我有关你的事，类似前面那个姐妹，不管什么事你会相信那是主耶稣而不是我吗？你知道那不可能是我。那你可以像法利赛人一样说，哦，那是别西卜一个邪灵，因为他们说在耶稣里面行内事的神的灵是邪灵，那是亵渎圣灵。今天当圣灵来的时候，那就是永不得赦免的罪，那就是今天这个国家处在审判中的原因。除了审判，没有剩下任何的东西了，它充满了 Jack Ruby 等等。所以除了审判，不可能有别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你病了，你去看过医生，那他确实建议你做手术，那手术是在结肠上，那是真的，对吗？还有一件事，你不顾一切的有个灵里的需要，你一直感觉不对劲儿，你有点飘远了，那你想要回来，那瞧现在你回来了，去吧，全心相信，你必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罪赦免了，现在相信的去吧。那我从未说罪赦免的，是主那么说的，瞧，那不是我，那是他。你们相信吗？他应该使你们其他人知道那是他在这里，对不对？只要你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保持敬畏并相信神。瞧，那你是在主面前，那如果一件这样辨明的事是神的儿子说能力出去了，你认为他对我一个靠他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瞧，也会的，你知道的是什么？就一会儿，那不是这个妇人。哎，刚才得医治的女士，你回到座位上来，请看我一会儿。你前面坐着一个男的，他得了鼻窦炎，就坐在那儿。是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好的，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这男的，一生从未见过的。如果是的话，请挥挥手。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的话，那瞧，为了让你们知道另一件事，他妻子坐在他旁边。你们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你们会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们会相信吗？他得了花粉热。如果是，请举手，女士。好的。那如果你们两人都相信，你们摸到了某样东西，现在要相信，他必离开你。你们相信什么？不要疑惑，对神有信心。这里有个男人，我从未见过这男的，他比我年轻不少，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先生，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的，请举手。好的，我从未见过他。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幅画，我们来看当耶稣遇见西门彼得的时候，我能想象他大概是那个年龄的男人，头发稀少。耶稣遇见了他，那诸位，耶稣跟他说话。那我不认识这男的，从未见过的。我们两人把手举起来，我们彼此是完全陌生的。其他的是妇女，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男的。现在你看着我，就一会儿，作为你的弟兄。那如果主说出你做过的事，或你应当做的事，或不应当做的事，或别的什么，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你知道，如果主能给你说出你有什么问题，或你心里的事，你的疾病是什么，或类似的事，告诉你某件事，那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如果他能告诉你过去的事，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么如果他告诉你将来的事，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真的。那会使这里的每个人，那么花时间在这男的身上跟他交谈，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交谈的时候，那你瞧这边，就一会儿。现在愿主帮助我。你相信圣经说的是真的吗？你相信这是耶稣要来的时刻？教会已经经过了称义、成圣、圣灵的洗，就像那要来的金字塔吗？那亚领石必须如此的完美，当亚领石来到时，它必须跟整个金字塔融在一起，事工必须像这样开始， 一直都是少数人变成更少数的更少的人，直到最后亚领时跟整个的房子相遇，那是亚领时带走整个房子，也就是教会，所有的人都要起来，从第一更到第七更都要进入被提种，每个人都有分派给他们的时代，一直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改教者和创立者等等。那这末日又进入了鹰的时代，也就是先知的时代，把这个连在一起。你相信到亚领时和要来的那位吗？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临到你先生。那你的问题是你出了一次事故，在那次事故中你是一氧化碳中毒，那是真的，它是你中毒，是你的肝中毒，你因此出了问题，你的胃出了问题，你有心脏病，这是你如此的紧张，以致病情发展成了综合症。你很穷，必须回去工作，但你害怕回去工作，你害怕了一氧化碳，但它会好的。记住，如果耶稣基督告诉我你是谁，那些事都是事实，对吗？如果主告诉我你是谁，你愿意接受、知道并高高兴兴地回去吗？你会吗？你的名字是瓦格纳先生，上路回去吧。你们现在相信吗？你们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再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妇科病吗？那只要走过讲台说阿们，瞧，神祝福你。那女士，你早上起床的时候身子僵硬，几乎无法四处的走动，关节炎，但你相信神医治关节炎吗？好了，上路去吧。说谢谢你说。好了，先生，导致你得关节炎的就是这个，只要是你神经紧张，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但你必须先相信。先生，你是怎么认为的？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医治心脏病并使你痊愈吗？好了，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那女士，你被阴影笼罩着，那是指癌症，你相信神会医治癌症吗？好的，接受并上路去。说谢谢你亲爱的神，全心的相信神能医治胃病或别的病，你相信这个吗？好的，上路去吧。欢喜的说谢谢你主耶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妇科病漏症吗？好的，上路去吧。说赞美主，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医治鼻窦炎和哮喘以及所有这些东西，使你痊愈吗？上路去吧。欢喜地说谢谢你亲爱的神。如果我对你什么也不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贫血和心脏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就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耶稣，病得痊愈。好的先生，过来女士，你相信神医治糖尿病，使人的糖尿病都痊愈吗？那么上路去吧。说谢谢你，全心的相信。谁医治神经质和胃病，你相信他会身体痊愈吗？欢喜的上路去吧。吃你的晚餐，请放心，过来。也是神经性的胃病，你相信神会身体痊愈吗？上路去吧。吃饭病得痊愈，全心的相信。你患有轻微的心房颤，还得了关节炎，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上路去吧。欢喜地说谢谢你主。神经性胃病引起胃溃疡等等，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病得痊愈。你有很多的问题，妇科病，你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心脏病，心脏周围太多问题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上路去吧。欢喜地说谢谢你主。你相信神医治关节炎吗？只要继续前进，你的关节炎必离开你。你们全心相信吗？肯定的。那你们一些在会众中的，你们保持敬畏，要保持敬畏，安静坐着。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往这边看，全心的相信。你们底下一些没有进入祷告队列的人，坐在底下的这个小男孩，那边胖胖的小家伙，你们看到那光在他头上吗？小家伙患了肾病，你相信神会医治肾病吗，宝贝儿？你相信吗？好的，请站起来说我相信并接受。好的，神祝福你，上路去吧。你们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坐在那边带小男孩上来并坐下了，你怎么样呢？你相信眼睛有问题，神必医治你的眼睛问题，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好的，你也可以得知你的医治。好的， 你正好在一个最恰当的时候坐了下来。阿们，继续前进吧，很好，太好了。好的，阿们，好的。你旁边的女士，她的头有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头上的问题吗，女士？好的，你的小女孩患了精神病，没错，不是吗？按手在她身上，相信她也被痊愈，你相信吗？坐在旁边的这位女士，她正在旁边祷告，她因家庭破碎正在那里祷告，对吗，女士？请举手，要相信你的家必再次恢复，要信心。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得了囊肿，你相信神为医治的囊肿吗，女士？请举手接受。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喉咙有问题，你相信神为医治你的喉咙问题吗，女士？请举手。你们会众怎么了？你们没看到耶稣基督吗？让我们起立站起来，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哦，神的羔羊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里的每个人，为了你的荣耀。